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洪七公正在用金针杀毒蛇，猛地舱门板倒下，一股掌风袭向后背。郭靖呢，他正站在师父身旁，但觉掌风凌厉，来不及回身呢，他就先双掌并拢回了一招，只觉得来势猛恶，竭尽平生之力这才接住。欧阳锋见这一掌居然推不倒他，有点惊讶，上步反掌横劈。郭靖知道再也难以硬架挡开，当下左掌引带，右手七进，直攻欧阳锋的左肋。欧阳锋这一掌不敢用老了，沉肩回掌往他手腕斩落。郭靖眼见处境危急，只要被欧阳锋守住舱门，毒蛇那就不断的涌进来呀，自己和师父那甭说了，必然遭殃啊。于是左手奋力抵挡来招，右手招招抢攻，他左挡右进，左虚右实，使出周伯通所授的功夫来。欧阳锋从没见过这种左右分心搏击的拳路，不禁一愣，竟被郭靖连抢数招。那要讲到真功夫啊，就是真有两个郭靖以二敌一，也不是欧阳锋的对手。只是呢，他这套武功实在太奇了，竟然出敌不意，数招间居然占了上风。西毒欧阳锋享有大名数十年，那终究是武学的大师啊，一愣之下就已经想到应付的法门，咕的一声大叫，双掌齐推而出。郭靖单凭左手那是万万抵挡不住，眼见要被他逼得向后急退，可是身后是什么蛇群呢？这蛇群嘶嘶的正叫着呢。洪七公大叫，哎，妙极妙极，老毒啊，你连我小徒弟也打不过，还逞什么英雄豪强啊。纵身飞龙在天，从两个人头顶飞跃而过，飞脚把挡在前面的欧阳克踢了个跟头，回避一个肘锤撞向欧阳锋的后心。欧阳锋斜身还招，逼迫郭靖的掌力却因而消解。郭靖心想，师父跟他功力惜敌啊，他侄子现下已经不是我的对手，何况他伤势未愈，以二敌二，我方是必赢无疑。精神一振，拳脚如狂风暴雨般往欧阳锋攻去。洪七公在激烈打斗之际眼观六路，只见十多条蝮蛇已经游到郭靖的身后，转瞬间就要跳上咬人。他急忙叫，静儿快出来，手上加紧，把欧阳锋的招数尽数接了过去。欧阳锋是腹背受敌呀，他很敢吃力，侧过身子放了郭靖出舱，跟洪七公再拆数招。这时候成百条蝮蛇已经游上甲板了，洪七公骂他，啊，你打架要畜生做帮手，不要脸。可是啊，见这个蝮蛇是越涌越多呀，心里头也是发毛，右手舞起打狗棒，打死了十多条蝮蛇，一拉郭靖奔向主桅杆。欧阳锋暗叫，不好，这两个人啊，上了桅杆一时就奈何他们不得了，飞奔过去阻拦。洪七公猛劈两掌，风声呼呼， 欧阳锋横拳接过，郭靖呢又想上前相助，洪七公叫他快上桅杆。郭靖说，我打死他的侄子给周大哥报仇。洪七公急了，蛇蛇。可不是嘛，郭靖瞧瞧啊，见这个前后左右都已经有毒蛇游动，不敢恋战了，反手接住欧阳克打来的一枚飞燕银梭，高纵一丈多，左手就已经抱住了桅杆。只听得身后暗器风响，顺手把接来的银梭扔出去，当的一声，两枚银梭在空中相碰，飞出船舷，都掉进海里去了。郭靖双手交互的攀援，顷刻间就爬到了桅杆的中段。欧阳锋知道洪七公也要上去，出招就越来越紧。洪七公虽然仍是稳持平手，但是要抽身上桅杆那也不能。郭靖见这个蛇群已经逼到师父脚下了，情势危急啊，大叫一声，双脚抱住桅杆，身子直溜下来。洪七公左脚一点，人已经跳起，右脚踢向欧阳锋面前。郭靖抓住师父手中的竹棒，向上用力一甩，洪七公的身子直飞起来，长啸声中，左手已经抓住了翻横，挂在半空。哎，反而在郭靖之上了。这一来呢，这两个人居高临下，那就很占优势了。欧阳锋眼见啊，要是爬上去仰攻必定吃亏呀，大声的叫，好啊，咱们耗上了，转舵向东。只见风帆侧过，坐船就向东而驶。主桅脚下满眼都是青的，密密麻麻的都是毒蛇呀。洪七公坐在翻横之上，嘴里大声唱着啊乞儿讨钱的莲花落，神态很是得意，心里头却很发愁。在这桅杆之上能躲几时啊，就是老毒物不把桅杆砍倒，只要这蛇阵不撤就不能下去。他们爷儿俩在下面喝酒睡觉啊，我们爷儿俩在这喝风撒尿啊，不错。他一想到撒尿，立时拉开裤子往下直撒下去，嘴里还叫，静儿撒尿给他们喝个饱。郭靖是小孩性子，正合心意啊，跟着师父大叫，哎，喝吧喝吧你们。师徒二人呢同时往下撒尿。欧阳锋可急了，快把蛇阵撤开。同时啊向后跳开数步。他这个身法快呀，洪郭二人的尿自然浇不到他。欧阳克听叔父语声很急，一愣之际得这个脸上脖子里都已着了尿了。他最爱干净，哎呦，勃然大怒。他猛地想到，不好，我们的蛇怕尿。牧笛声中，这个蛇群缓缓的后撤，但是桅杆下已经有数十条蝮蛇被尿淋到。这些蝮蛇呀都是在西域白驼山蛇谷中杂交培养而得的，毒性猛烈。欧阳锋装在大竹篓中，用数百匹大骆驼万里迢迢地运来中原。原想啊仗这个威震武林，只是呢这个蝮蛇害怕人兽的粪尿，旗杆下数十条毒蛇被浇到热尿，疼得乱翻乱滚，张嘴互咬，众蛇奴一时哪儿约束得住啊。洪七公和郭靖见这些人大为忙乱，乐得哈哈大笑。郭靖心想，要是周大哥在这儿必定更加高兴。 他绝世武功啊，却丧生于大海之中。黄岛主和老毒物这样本事，周大哥的尿却能浇到他二人头上，我和师傅的尿就浇不到老毒物了。过了两个时辰，天色渐黑，欧阳锋命船上众人都坐在甲板上欢呼畅饮啊，这个酒气肉香啊一阵阵冲上来了。欧阳锋这记绝招啊还真厉害。您想啊，洪七公是个非常馋的人，这如何受得了啊？片刻之间就把背上葫芦里盛的酒啊都喝干了。当天晚上两个人轮流守夜，就见甲板上数十人手执灯笼火把，压着蛇群把桅杆团团围住，实在是无机可乘，何况连尿也撒没了。洪七公把欧阳锋祖宗十八代骂了个遍，还凭空捏造无数的丑事啊，添油加醋的骂得恶毒异常。欧阳锋呢还行，在舱中始终不出来，还真沉得住气。洪七公骂到后来口干舌燥，也就合眼睡了。第二天早晨，欧阳锋派人在桅杆下大叫：洪帮主、郭小爷、欧阳老爷整治了上等酒席，请两位下来吃吧。洪七公叫道：你叫欧阳锋来，咱们请他吃尿吃屎。过不多时，桅杆下开了一桌酒席，饭菜热腾腾的直冒热气，席边放了两张座椅，好像是专等洪郭二人下来吃的。洪七公几次想溜下桅杆去抢夺，但是想到这个酒里边一定有毒药，只得强力忍耐。无可奈何之余，又是什么直娘贼呀、狗撕鸟的胡骂一通。到了第三天上，这两个人呢是又饿又渴呀，头脑发晕了都。洪七公说：但叫我那个女徒弟在这儿，她聪明伶俐，一定有对付老毒物的法子。咱爷儿俩呀可只有干瞪眼流口水的份儿。郭靖叹了口气，挨到将近午时，阳光正烈，突然见远处有两点白影，他只当是白云呢，也不以为意。哪知道这个白影一进很快，越飞越大，啾啾啼鸣，哎呀，却是两头白雕。郭靖大喜呀，弯了左手食指放在嘴里连声长哨，两头白雕飞到船顶打了两个盘旋俯冲下来，停在郭靖的肩上，正是他在大漠中养熟了的那两头猛禽。郭靖太高兴了：师父，莫非蓉儿也乘了船出来了？洪七公说：哦，那妙极了，只可惜这个雕太小，带不走咱师徒二人，咱们困在这儿无计可施，你呀，你快叫他来想个办法。郭靖拔出匕首，割了两块五寸见方的船帆，用匕首在布上划了有难两个字，下脚呢划了一个葫芦的图形，每只白雕脚上绑了一块，对白雕说：快快飞回领荣姑娘来这儿。两头白雕在郭靖身上挨挤了一阵齐声长鸣，振翼高飞，在空中盘旋一圈，向西没入云中。白雕飞走之后不到一个时辰，欧阳锋又在桅杆下布列酒菜，劝诱洪七公和郭靖下来享用。洪七公生气啊，老叫花最爱的就是吃喝，老毒物偏生瞧准了来折磨人，我一生只练外功，定力可就差了一点。静儿啊，咱们呢 咱们下去打他个落花流水再上来，好不好？郭靖说，哎呀，白雕既然已经带了信儿去，情势必定有变，您老人家就再等一等。洪七公一笑，过了一会儿说，哎呀，这个天下味道最不好的东西你说是什么？郭靖说，我不知道，您说是什么？有一次啊，我到极北苦寒之地，大雪中饿了八天，松鼠当然是找不到，到后来连树皮也找不着了。我在雪地泥中乱挖，忽然挖到了五条活的东西，老叫花幸亏这五条东西救了一命，多挨了一天。第二天就打到了一只黄狼，饱餐了一顿。师父，那五条东西是什么呀？什么？蚯蚓。哎，肥得很呐，生吞下肚，嚼都不敢嚼。郭靖想起这个蚯蚓如如而动的情形，不禁一阵恶心。洪七公哈哈大笑，尽捡着天下最脏最臭的东西来说，干嘛呢？他要抵御桅杆底下喷上来的酒肉香气。他说一阵，骂一阵，最后说，静儿啊，现在要有蚯蚓我也吃了，但有一件最脏最臭的东西，老叫花宁可吃自己的脚趾头，却也不肯吃它，你说是什么？师父，我知道了，是臭屎。哎，比这还要脏。他听郭靖猜了几样都没猜中，大声地说，我对你说啊，天下最脏的东西是吸毒欧阳锋。哼，郭靖大笑，对对。挨到傍晚呢，实在是挨不下去了，只见欧阳克站在蛇群之中。洪伯父，郭师兄，家书但求相借九阴真经一看，别无他意啊。洪七公说，这小子就是不安好心。极怒之中，他忽然想到一个主意，脸上呢不动声色，高声地骂他，小贼种，老子中了你狗叔父的诡计，认输算了，快拿酒肉来吃，明天再说。欧阳克大喜呀，知道他言出如山，当即撤去蛇阵。洪七公和郭靖溜下桅杆走进舱中，欧阳克命人整治精美的菜肴送进船舱。洪七公关上舱门，咕嘟咕嘟喝了半壶酒，撕了半只鸡就咬啊。郭靖小声说，师父，这次酒菜里没毒吗？傻小子，他们要你写经给他，怎么能害你性命呢？快吃得饱饱的，咱们另有计较。郭靖心想不错，一口气扒了四大碗饭。洪七公酒酣饭饱，伸袖抹了嘴上油腻，凑到郭靖耳边轻轻地说，老毒物啊，要九阴真经，你写一部九阴假经给他。郭靖不理解，低声问，啊，九阴假经？啊，是啊，当今之事啊，只有你一个人知道真经的经文，你呀，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，谁也不知是对是错，你把经文中的句子任意颠倒篡改，叫他照着练功，那就练一百年也只能练成个屁。郭靖心里头一乐，心说，哎，这招真损，老毒物要伤大大。但是转念一想，师父，欧阳锋武学精深，又机警狡猾，弟子胡乱写必定被他识破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洪七公说，你呀，你得写的似是而非，三句真话加半句假话，逢到练功的秘诀就给他增增减减， 经上说吐纳八次，你改成六次啊，要不改成十次。老毒物再机灵，他也绝不能瞧出来。我宁可七日七夜不喝酒不吃饭，也要瞧瞧他老毒物练九阴甲经的模样。说到这儿，不觉痴痴地笑了出来。郭靖也乐了，他呀，他要是照着甲经练功，不但虚耗时日，劳而无功，只怕反而身子受害。洪七公笑了，呵呵，对呀，你呀，你快好好想一下怎么篡改，只要他起了丝毫疑心，那就大事不成了。哎，那个下卷经文的前几页，黄药师的老婆默写过的，欧阳克这个小畜生在桃花岛上读过背过，那就不可多改。然而稍稍加上几个错字儿，谅那个小畜生，他也分辨不出。郭靖默想真经的经文，思考着哪儿可以颠倒黑白混淆是非，哪儿又可以改静成动一上为下。那也不是要他自作文章，只不过是依照师父所传的诀窍把经文错乱一番而已。比如说啊，这个经中说手心向天，他想呢，你就可以改成脚底向天呢，脚踏实地，不妨改成啊手撑实地。经里边说是气凝丹田，那给他改成气凝胸口不成啊？想到得意之处啊，不禁叹了一口长气，心说这种捉弄人的事儿，蓉儿和周大哥都是最喜爱。只可惜呀，一则生离，一则死别。蓉儿还有重聚之日，周大哥却永远听不到我这捉弄人的事儿了。
由汪良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